伟嘉牧师是我非常非常熟悉的在主里面的弟兄，过去在莱森教会我认识他二十多年来，他走在前面，他为主的国度摆上，他放弃了他的事业，主也给他一个家庭。他去了神学院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辞职，他很年轻，我想他才刚信主没多久，还在学生的事工里面。我当时有一点扼腕，我说你去哪里高就？他说呀，是高就，可能是更好的地方。但他要离开 Lexington 去 Fuller 神学院，我们为他祝福，也为他祷告。他后来毕业，顺利毕业，也娶了一位师母回来，来到我们当中。后来教会才
派他到才派他到在 Canton 南边去做宣教的工作，去做职堂的工作，带了南边的一些弟兄姐妹一起建立了一个堂会。这个堂会后来移到了 Sharon。 我想我的表达绝对不够，我想还是请伟嘉牧师亲自来跟他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我们现在欢迎伟嘉牧师。
有位弟兄说的没错哈，我认识他20几年了，但是他没有讲我的丑事儿哈。20几年前呢，我是在他们的团契里面经常给他们捣乱的，给他们造了很多的麻烦，所以他说我在走在他前面，其实不是哈。开始的时候他是走在我前面的，一直要带领我们让我信主的哈。所以你其实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带领是不太一样的哈。那可能弟兄姐妹也会觉得说，你一个做牧师的跑来做宣教讲员干什么？确实是我不太qualify 做一个宣教的讲员哈，因为我是一个牧师，没办法，我交了一个朋友，就是你们母堂的这个苏耀郎牧师哈，他非得要求我来，我是有点被他赶鞍子上架来到这里跟你们讲这个宣教的事情。所以呢，希望你们可以因此哈，我们一起来思想宣教的事情呢，我们可以有点帮助。不过我认识你们苏牧师呢，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在一起宣教。我们有一年呢，大概10年前一起去英国宣教哈，一起在那里熬夜，一起在那里传福音。所以因此按照他的话说，我们就有了战斗的友谊。所以他邀请我来的时候，我就不太好拒绝啊。所以下次你们要为我祷告，让我可以说 no 啊。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上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你对我们的托付。其实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你自己的计划，你希望我们可以能够活出一个属你的生命来，因为你希望我们不单领受这个恩典单单为我们自己，而是我们可以成为世界的光，能够把这样一个恩典也带给周围，带给那些未得之民。因此今天在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宣教的时候，求你来开我们的心眼，使我们可以明白宣教是你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托付，使得我们可以真的从心里面被眺望，可以一起来能够在主的里面一起寻求，也一起参与。因为只有这样，你的国会在我们中间才彰显，你的子民才会都来到你的面前来欢呼来敬拜你。所以求你自己赐恩典给你的仆人，使你的仆人所讲的可以清楚明白，也可以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思考主耶稣给我们做的榜样，也是我们可以来效仿耶稣，能够活出一个属主的生命来。听我们快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其实我周一啊刚刚从中国回来，可能大家都有过长途旅行的经验哈。你坐10几个小时去中国啊，飞机上是非常的辛苦啊，难受的。回来之后呢，还要调整时差，整个过程大家会觉得很不容易。特别是年纪大了以后呢，慢慢会觉得说这个长途旅行啊是有时候很难适应啊。若不是因为家庭的缘故呢，我们有谁会愿意那个放弃舒适选择长途旅行呢？我记得有一年呢，我们去英国短宣在营会的最后一天，那边的那个李子峰牧师呢就特别要所有的短宣的队员都站起来，然后他就一位一位的介绍给 学生们听。他说这些弟兄姐妹舍弃自己的假期，付上昂贵的机票旅馆的这个票价，长途跋涉来到我们中间，到底为了什么？是的，为了什么？我们讲宣教哈，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宣教？为什么不可以在本地去宣教呢？我们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们带人信主，这不也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托付吗？非要花费昂贵的代价跑到异国他乡去，为什么？你们在国外做的服事，不是跟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事好像内容是一样的吗？为什么要去那么远去宣教呢？我们看不到宣教的意义，除非我们真的明白什么是宣教。在我们传统的认为中，我们知道宣教就是说教会差派人为了宣教福音的需要，差派人到了未得之民之地去做的这样一个行动，就是宣教的行动。但是在过去这个世纪啊，对宣教的理解呢经历了很大的飞跃。我们传统认为哈，我们宣教的根基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托付，所以我们需要宣教。但是在过去上个世纪的60年代哈，我们对宣教的认识开始有了一个改变和突破。大家开始认识到宣教的根基，就是因为上帝本身就是一个宣教师，上帝的宣教就是拯救这个世界，并且恢复到他起初所创造的那个样式。因此我们所读的圣经实际上就是一本见证了宣教的这样一本书，见证神从起初创世以来所有的启示和拯救的工作。神的拯救的计划哈，聚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如果我们说哪一位是第一位所差派的宣教士，耶稣基督就是那第一位被差派的宣教士。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靠着主耶稣所成就的人的最深的需要得到了满足。所以教会实际上就是神在这个世界为了这个世界宣教的产物。因此宣教是应该参与到神的计划、神的应许当中的，只等到主的国到来。因此你说教会需不需要宣教呢？一定需要。因为参与宣教就是参与上帝的计划，来完成上帝给我们的托付和使命。因此讲到宣教呢，一定是与明白上帝的心意，愿意投身在上帝的宣教事工这样一个认同有关的。因为除非我们可以如同上帝一样，看到那些未得之民生活在最终的百姓的悲惨的状况，否则不会愿意去参与宣教。也许弟兄姐妹看过一部电影叫做 End of Spear，中文翻译叫做毛尾哈，长毛的毛啊，结尾的尾。我认为这样的翻译不好，真正的翻译应该是长毛的终结者。这是一个基于真实的故事哈，宣教故事所拍成的电影。而宣教的对象是一个在亚马逊森林里的一个叫做瓦达尼的这个原始部落。这个部落呢是非常的残暴，动不动啊就喜欢用长毛来解决问题。也因为这个原因呢，这个部落实际上已经在灭绝的边缘上了。之所以需要向他们宣教，是因为他们正走在通向死亡之路。若不拯救他们，他们就会继续沉迷，继续陷在仇恨的中间，而用长矛彼此相杀。这样的例子可能不太常见啊，我们也许还是不能够体会到那个宣教的必须性。因为宣教对的对象哈，就如同我们没有信主一样，不知道罪恶带给我们的愚昧的危险。前几年有机会哈，我去到杨一哲牧师那里去帮助他培训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在那里呢，杨师母呢就跟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是关于那个年轻人的孩子的。他说我若是不拯救他，他就已经没命了。了解的弟兄姐妹可能知道哈，那里的佤族人呢喜欢在自己的房子中间呢砌一个大的火盆，然后他们可以在那里怎么样一起烤火一起取暖。这本来没有什么哈， 可是他们同时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刚刚出生的孩子呢，他们喜欢抱在火盆的边上传看，而他们的房子并不通风，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新生儿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往往因为呼吸的问题而产生窒息。实际上他们中间有很多的孩子就是这样早早的离世的。所以当杨师母知道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刚刚生了一个孩子，他就赶紧赶到他们家，就看到那个新生儿正被大家在火盆的边上传看着，而这个时候这个孩子已经是呼吸困难，脸色发紫。这杨师母就顾不得这个当地的传统啊，冲过去抢过孩子，就把他抱到外边。过了一会儿，这个孩子才慢慢的缓了过来。其实我们的人的状况不正像是这个孩子吗？我们被世界的罪所捆绑，相信各样的传统，却不知道这些的传统会带给我们怎样的伤害。若是没有来拯救的话，我们之中都会陷在罪恶的中间，最终导致我们完全的死亡。若是你去到西藏的话，你可能会看着那些一步一拜要去拉萨的朝拜者，甚至他们有人会说啊，死在朝拜的路上的人是有福的人。这些看似敬虔却充满着愚昧的思想迷惑了多少的人。若是没有人去拯救他们，他们有一天终归会死在朝拜的路上。上帝就是因为看见了我们处在这样的危局，才要开始他的宣教，因为他要拯救他的子民脱离了罪恶的危险。也除非我们看到未得之民的这样的需要，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参与宣教。但是这样的认同感动并不一定非得需要通过神迹式的方式引导我们，而只要我们有愿意有一颗心顺从上帝的心，愿意有一颗甘愿主的旨意成就的心，我们就必会领受到主的感动，从主而来的感动。也许弟兄姐妹知道一位说十三世纪的这样一个圣徒哈，叫做弗兰西斯啊，他明白上帝心意的那一天呢，他没有听到天主的声音，也没有听到从天上来的话，却是在读福音书上得到了启示。他读的福音书是马太福音的10章7到8节，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当法兰西斯听到牧者诵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感受到神终于向他显明当行的道路，只是那时他仍不相信这感觉，他就请牧者讲解这段经文，牧者便详细的为他解释，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到任何地方都要向人传悔改之道，不为得什么，要单单仰赖神的供应。法兰西斯听后甚得其心，其兴奋地说，这就是我想我所要寻求的道。于是他就丢下手中的杖，脱去脚上的鞋子和外衣，穿上一件粗糙的外衣和草鞋，就出发去了。而这其实就是宣教动力的所在，就是当我们体会到天父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真正动力从舒适的环境里面走出去。而这正是主耶稣向我们显明的，因为我们在今天所读的经文一开始，保罗就特别提到，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那么什么是基督的心呢？基督的心就是愿天父的旨意成就的心，他深知天父的宣教的心意，他深知世间的百姓是如何在罪恶过犯的中间痛苦挣扎，急需拯救。因此为了拯救的缘故，为了上帝的心意得到满足的缘故，甘愿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中间，使得天父的心意可以成就。为了这个目的，耶稣怎么样？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当我们讲到宣教，讲到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都知道，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去，因为这就是耶稣的样式。为了上帝的宣教，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成为我们的样子。所以当我们讲到宣教的时候，我们又怎能不去到那未得之名之地呢？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那样一个电影《茅文》一样，那个故事讲到说，1956年有5位美国的宣教士自愿要进入这样一个瓦丹里的这样一个亚马逊原始森林的原始部落，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个部落所处的困境，他们因为崇尚武力彼此仇杀就要灭绝了。这样一个困境是唯有福音才可以帮助他们解决的，于是他们想要如同耶稣一样道成肉身去到这个部落。可惜的是，当他们来到这个部落附近的时候，却因为言语不通的缘故，和这个瓦达尼部落啊崇尚武力、喜爱屠杀的这样缘故呢，他们因此都丧失了他们自己的生命。因为当瓦达尼的这些部落的人看到这5个陌生人的时候，他们以为这些人都是敌人，他们就凶残的用长矛把这5位宣教士都杀死在他们遇到的地方。虽然这些宣教士都带有武器防身，却没有一个人真正的反抗。因此宣教是有风险的，就如同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这个世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一样，去到一个远方的宣教工厂往往意味着危险，甚至可能因此失去生命。当我们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去看这5位宣教士呢？他们好像根本还没有进入工厂就已经被害了，他们所做的有什么价值吗？是不是我们也一样会怀疑上帝你到底在做什么？因为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果效。可是出于上帝的工作，他就会必定继续的带领，不会因为这5位宣教士的丧生就因此停止。而神继续感动的不是别人，正是这5位宣教士的家人。因为2年以后，其中一位宣教士的太太和另外一位宣教士的妹妹就一起走入了原始森林，来跟这个部落的人一起生活。他们去不是因为不知道有风险，他们明明知道自己的亲人、丈夫、哥哥就丧失登在这些人的手里面，按照人的思维，这些人是不可赦免的，他们残杀无辜，应该是这两个姐妹的仇人。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去呢？是因为他们在仇恨、痛苦、悲伤之后，反而更多的看到这个部落是何等的需要福音，而他们这样的一笑泯恩的态度，反而成了福音的最好的见证，福音因此就在这个部落传开了。为什么福音会传开呢？是因为这位5位宣教士的血没有白。这两个姐妹来到部落2年以后，这个谋杀的案子下降了90%，而当初亲身谋杀这5位宣教士的人已经信主，并且成为教会的主要领袖，而这5位宣教士的家人已经与这个部落的人建立了一个亲如一家的关系。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个电影的最后，当这2位姐妹中的最后一位离开这个部落的人回到主那里的时候，这个部落就请求其中一位宣教士的儿子让他们一家从美国搬回去与他们同住， 他们是这样跟他们说的，他说你是我们这里的人，你是我们的亲人，当我们这里有需要的时候，你不来帮助我们，谁来帮助我们？因为他们早已经把这些宣教士的家人当做他们自己中间的一员了。这是什么？这就是道成肉身，就如同主耶稣一样来到我们中间，成为我们的样式。同样的，这些宣教士来到服侍工长，真正成为他们所服侍的人的亲人。其中一位宣教士的儿子 Steve 的这个儿子哈，亲切地呼唤一位参与谋杀他祖父的人为他的祝福。宣教不是带着忧郁的文化去拯救那低等文化，宣教乃是如同主耶稣一样成为宣教对象中的一员，按照他们的样式来生活，而活出主耶稣的样式。所以我在预备我们短宣队员的时候，我会一直跟他们强调，我说我们不是去教导的，反而我们是去学习的。因为若是我们不明白我们怎么去参与宣教的话，我们可能所服侍的果效反而适得其反。前不久看到一个故事哈，叫做《凤梨的故事》，是由 Otto Pony 这样的出版社出版的哈，这个书的里面所写到。这故事讲到有一位这个宣教士，他在新几内亚的丛林里面，他花了3年的时间呢，种了大约100株的这样一个凤梨啊，这个台湾生产的凤梨哈。3年间呢，他无时无刻呢不盼望着这个凤梨成熟哈，可以是有收成。因为在那个森林里面，他们很少看到新鲜的水果，但是当第一批凤梨成熟的时候，他却一个也没吃到。为什么？因为都被那些土著偷走了。这宣教士非常的生气哈，但他知道他不应该生气，但是他很生气，他就威胁要关掉他太太所开的免费诊所。他也的确这么做，因为他觉得说呢，不能让这些土著的这些人啊占了便宜。你看啊，看病拿药都是免费哈，连凤梨他们都免费自取。但他心里面知道，真正让他生气的原因呢，可能是与他自己有关，就是他很希望自己可以吃到这些凤梨。后来他终于找出了是谁偷走的这些凤梨啊，就是他请来雇来哈、帮助他种凤梨的这些土著。因为丛林的法则是这样的，谁种的就归谁所有。土著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拿工资的道理啊，所以呢，他们就这些雇来种凤梨的土著就认为哈、这些凤梨全是他们的。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凤梨是属于这个宣教士的？那宣教士根本没办法跟他们沟通哈、因此怎么样？他气得就把凤梨树全都连根拔起哈、扔在垃圾堆里。可是后来宣教士呢，又买了一批凤梨树的苗哈、要重新种植凤梨。因为什么？因为他太想吃到水果了。这次呢，他为了确定吃到新鲜的水果，他就不断的这个教育这些雇佣的土人哈。凤梨是他所有的啊，这些人种凤梨呢是可以得到回报的哈，你或者是一把刀子，或者是一把盐耙哈，他们需要的或者是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但是他这个方法管不管用啊？3年之后，当这个凤梨收成的时候又怎么样？全部被偷走了。这一次他气得怎么样？把他的交易店关了。因为店关了以后呢，这些土人就没有事做了哈，他们就都回到了丛林的中间。结果宣教士只有一个人待在那里，没有人，没有施工。后来他怎么样？他没办法，他只好差个人去到这个森林里面请他们回来，告诉他这个交易店又开了。他另外想了个办法，他就养了一只哈狼狗守在这个园子里，以防凤梨被偷。这方法呢确实挺好，吓走了大部分的人，因此呢交易店呢没有人，他没有什么生意，所以这个办法看起来也行不通。那宣教士最终就把狗送走了，但是他在想，一定有什么方法又保住凤梨又可以留得住人的。后来有一段时间他们回去休假，他在这个一个讲座中认识到一道基本的原理，圣经的一个基本原则， 你们给人就有给你的，当自己保留的就会失去。当你将你的一切交托给上帝的时候，上帝使你不致缺乏。他学习到要把所有的一切献给上帝，所以他心里就想说，也许我应该把奉义员交给上帝。所以他就祷告说，上帝，这个奉义员我不管了，我交给你了，这个所有权是你的，看看上帝该怎么办。他回到丛林之后呢，你会觉不觉得这个事情发生变化了？土著们照样来偷凤梨。薛道士心里想说，哎呀，看来上帝也没什么办法。但是有一天，这个土著对薛道士说，哎，老外啊，你变成基督徒了对不对？那薛道士说，为什么这么问呢？他说，因为我们偷你凤梨的时候你不生气了。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啊，他现在在活出他所传讲的道理啊。他一直跟大家讲说彼此相爱，就要恩慈相待，他却不断维护自己的权利了。这些土人看得一清二楚。一个年轻的土著就问他，为什么你现在不生气了？他回答说，我把凤梨园送掉了，因为它不再是我的，所以你们偷凤梨啊，偷的凤梨不是我的，所以我就不生气了。这个土著继续猜测，这个薛道士把凤梨园送给谁了呀？就继续问他说，我送给上帝了。那些土著啊，其实是很敬畏上帝，一听说这个凤梨园现在是属于上帝的，他们怎么样啊，就不再敢偷了。所以于是呢，这个下一批凤梨成熟了之后呢，他们就叫这个薛教士去拆来吃它。这薛教士呢，一家人坐下来享用，他说，主啊，我们吃的是你的凤梨，谢谢你赏赐给我们。所以原来过去那些年呢，这些土人一直在观察这个薛教士的言行举止，他发现他的言行不一。但是当这个薛教士开始改变的时候呢，他们也改变了。于是很多这些土人愿意成为基督徒。薛教士就发现说，献给上帝这个原则其实真是蛮管用的，他简直不敢相信啊。所以他开始把很多的东西都献给上帝。有一天呢，他的儿子生了病，但又没办法找到医生，他就想，也许我应该把我儿子献给上帝。他就祷告说，上帝啊，我将儿子献给你，不管你愿意怎么做我都接受。这比献这个奉献难多了，他也做好心理准备，就是上帝接他的儿子走。可是那晚呢，他儿子烧就退了，儿子病就好了。这些土人呢，也开始拿东西来给这个薛教士来修嘛。但是你想，这要花很多时间呢。他就说，上帝，我的时间是你的，如果你要让我在这个宣教工厂里面修口琴、锅子、铲子，那没问题。他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做这些事情，结果他自己的圣经的翻译的工作呢，却没有什么进展。但是怎么样，越来越多的土人归向基督，他们不断地说，这个老外已经变成基督徒了，他告诉我们彼此相爱，他现在开始爱我们了。有一天呢，这个薛教士在修一个破椅子，这个有一个土人就过来说，哎，我帮你扶着。修好了之后，这薛教士有点诧异啊，他说，你不向我要点什么吗？这个土人说，不，你不记得了哈，上次你帮我修铲子，现在我帮你修这个椅子。这薛教士突然的发现，这些土人开始把他们当做他们中的一员了。这真正告诉我们什么呢？一个真正的宣教不是口传，而是生命相传。当我们可以活出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最好的宣教师。其实耶稣基督向我们彰显的宣教方式就是这样的，非常的简单，就是活出一个属神的生命来，让周围人看到我们是如何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虚己谦卑，不求自己利益的时候，他们就会从我们身上看到上帝的形象。什么是宣教？这就是宣教。因此一个教会可以不宣教吗？不能。 什么时候我们不再宣教，什么时候我们眼目只关心我们自己的事，什么时候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固步自封的教会。而当我们的眼目只注意内部的时候，教会内部任何一件小事就成为大事情，我们就陷在无休止的争论、彼此的磨合的当中。过去的几年，我常常带领我们母堂的一些弟兄姐妹一起去英国宣教，每一个去参与宣教的弟兄姐妹都经历了非常大的属灵上的复兴，他们里的火被重新点燃起来了。其中有两个家庭呢，带了他们家的问题青少年与他们同行。这些青少年呢，跟父母的关系非常的紧张，有些沉迷在游戏的当中，甚至耽误了他们的学业。他们都是在我们教会青少年中间挂了号的，是我们青少年牧师那里哈、也觉得头疼的人物。可是当他们去参与宣教之后，每一位都完全的被改变了，回来以后反而成为了我们青少年牧师哈、重点培养的对象。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出去短宣真正得益处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的灵命得到了复兴。当然有些弟兄姐妹啊，回到教会以后啊，有些不适应。有一位就跟我说，说我回到教会感觉很冷。我说最初不太明白，我说教会没开暖气吗？我说不是。他说我感觉不到那属灵上的热忱。这其实让我很多的思考，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感受呢？那也许是因为我们教会的现状哈、当然你们的教会可能比我们的教会好得多。但是我在想，一个没有积极参与宣教的教会，没有积极参与宣教的弟兄姐妹，可能很快就会失去我们起初的那种热忱。因为当我们的信仰成为一种日常的习惯，甚至变为宗教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失去了起初的那种热忱。而唯有我们走出去，去到服事的工厂，看到上帝奇妙带领的时候，我们的心里的火才会重新的燃起来。我们的灵命也许就像我们的手机的电池一样，时间长了，慢慢的电就流失了。我们需要经常的充电，时从主那里获得力量。而宣教就是我们灵命复兴的一个大好的机会。当然上帝没有呼召我们每一位都成为全世界的宣教士，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就不需要参与宣教，反而对我们来说可能更需要积极的参与宣教。因为如果我们在意我们的灵命的话，在意我们的灵命可以能够重新被兴起的话，我们就需要按照主耶稣的教导去行。因此我鼓励弟兄姐妹啊，珍惜每一次的宣教的机会，无论是去到遥远的远方还是本地的宣教，只要我们有机会参与，我们就应该积极的参与。因为如果我们在意我们的灵命的成长的话，我们就应该常常的思想我们该如何的按照耶稣的教导去行。宣教不是只是宣教士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付的代价。上帝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一个耶稣基督的样式，而这样的样式是应该成为世间的光的，以照亮世人。若是我们没有去到未得之名的中间，我们如何可以成为这样的光呢？因为我们在路加福音的8:16那里读到，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我们不能只在教会里面发光，我们需要走入人群，让世人都看见主耶稣的光彩。宣教是上帝的心意，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积极参与的使命。 所以唯愿我们每一位都可以在上帝的宣教上面有份，好使得上帝的旨意可以成就在我们的中间，好使得上帝的国可以早早的来到我们的中间。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真的知道宣教不是一个词汇，不是只有那远方的宣教士才可以参与的时候，而是你托付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使命和责任。我们都该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上面活出一个耶稣基督的生命。当我们可以活出这样的生命的时候，当我们带着这样的生命来到那些未得之民的中间的时候，无论是在远方还是我们的附近，众人就必看见你的光彩。当他们看见的时候，他们也必然会来愿意就近你的光彩，而领受从你来的恩典。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不是别人，我们也是这样的宣教士。所以就求主来感动我们，感动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舒适的生活里面走出来，感动我们可以走到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的中间，使得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光彩带到他们生活里面，使得我们因此可以被主所吸引，可以来到你的国度里面，可以成为你的子民。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这样的宣教士，唯一的分别就在于说我们愿不愿意活出这样的生命。我们求主你赐恩给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可以成为这样的宣教士，而活出主所托付给我们的生命。我们也向特别的感恩，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